甘霖圣经研究系列。创世纪之一，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张子华牧师原著，王宁华播讲。
弟兄姐妹平安，这是创世纪系列的第一个题目，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的第三讲。在这一讲里，我们要思想关于撒旦的事情。启示录十二章第九节和二十章第二节说，撒旦又叫大龙、古蛇、魔鬼，或者迷惑普天下的，这些都是撒旦的别名。在这里，我不会和弟兄姐妹对撒旦做太多关于神学方面的探索，因为我的目的只是为了要拆穿撒旦的诡计，让基督徒可以过得胜的生活。虽然圣经没有直接告诉我们撒旦是谁，他是怎么来的，他是不是受造物，不过撒旦很可能在神创造人以前就已经存在了。他本来是天使，可是因为想要自我提升，和神平起平坐，就从天上坠落到阴间。以赛亚书14章12节到15节有这样的记载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从此以后，撒旦就成了黑暗世界的领袖，专门和神作对，攻击属于神的人，并且引诱人犯罪。弟兄姐妹，今天撒旦还是千方百计地在引诱神的百姓离弃神，他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人除非倚靠神，否则是绝对不可能胜过撒旦的。事实上，很多人不相信全本的圣经，他们认为圣经里关于始祖犯罪的记载并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远古流传下来的神话。可是弟兄姐妹，我们如果看看人类犯罪的事实，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圣经说的实在是值得我们全盘接受的。撒旦确实是说谎之人的父，而且常常用诡诈的方式诱惑人。我仔细思想创世纪第三章，蛇怎么样诱惑亚当夏娃犯罪，就得到四个结论。第一，在开始的时候，诱惑肯定是从外面来的，因为亚当夏娃不可能有犯罪思想。等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撒旦才可以用人的思想去引诱人犯罪。第二，撒旦用人的眼睛可以看见的东西去引诱人，这是最直接最有效的诱惑，也就是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六节说的眼目的情欲。第三，撒旦不能用人去诱惑亚当夏娃，因为那个时候世界上还没有其他的人。可是今天撒旦常常用人去诱惑人，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充满了罪恶，就像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先知耶利米说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第四，撒旦用蛇去引诱夏娃，因为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说，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这个狡猾在原文的意思就是通达，好像孔子说的巧言令色。不过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可以用今天人的眼光去看蛇。在伊甸园的日子，蛇肯定是很可爱的动物，我们想想看，它披着色泽亮丽的皮，带着流线风范的造型，进到夏娃面前，主动的开枪， 对夏娃说话，不是蛮可爱的吗？那么夏娃会冷冰冰地回应这个美丽的小动物吗？绝对不会的，是不是？夏娃起先大概会觉得很惊讶，然后就为之动容，兴致勃勃。这个想象可以给我们一点点启发，那就是撒旦用蛇去诱惑夏娃，比用森林之王的狮子、老虎更有效。由此可见，撒旦为什么会常常装作光明的天使了。所以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我们就需要认识撒旦的诡计。首先，我们要知道撒旦诱惑人的时机。弟兄姐妹，您想想看，从人被神创造到人被蛇诱惑犯罪，当中有多少日子？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神造了人以后，就吩咐人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可是人犯罪的时候有儿女吗？还没有。可见从人的被造到人被引诱犯罪，中间肯定不会很久。也就是说，撒旦的时机拿捏得很准，他常常快速进攻，在第一时间就出手攻击。弟兄姐妹，这是特别阴险、特别厉害的战术，不是吗？比方说，一个人决志信主以后，撒旦马上就攻击那个人，神才复兴了我们，撒旦就立刻开始破坏我们。我们在神面前刚刚立志，撒旦就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来打击我们。弟兄姐妹，这真的是很可怕。我们基督徒怎么可以掉以轻心呢？我认识一个中年人，他年轻的时候行为不检点，染上了很多坏习惯。虽然他从小生长在基督教的家庭里，学了满肚子的圣经真理，可是他不断地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半生沉溺在罪恶里，从来没有活出基督的生命。后来，在一次奋兴会里，圣灵光照他，他就为自己的罪痛哭流涕，泣不成声地走到前面，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没有想到，从那次以后，他就没有再出现在教会里。一问之下，原来他又回到从前的生活去了。有一天，我有机会见到他，我就很直接地问他，你不是在奋兴会里悔改了吗？他就低下头不说话。最后他终于开口了，原来那天晚上他一接受主，他身边的坏朋友就来邀请他，带他出去鬼混。他起先还有一点挣扎，不过很快的就把刚才认罪悔改的经历抛到九霄云外，彻底回到原来的样子。叫我啼笑皆非的是，他还晓得在我面前叹气，说撒旦的工作真是厉害，在我得救的第一时间，撒旦就攻击我，俘虏我，让我重新过着被罪缠绑的生活。我自己的经历也是这样，我生在基督教的家庭，从小就接受圣经的教导，可是有一段时间我没有深深的爱主，教会每年给年轻人办夏令会，每一次我都很受激励，决志要为神大发热心。所以我刚从夏令会回家的日子，总是会在一大清早五点钟就起床读经祷告，并且愿意为主活。问题是我的母亲总是取笑我，说我爱主的心只有三分钟的热度而已，而每一年都被妈妈说中了。我每一次在夏令会得到的激励，在神面前许下的诺言，总是不能贯彻始终。哎，弟兄姐妹，就算这么一个软弱的我，撒旦也从来没有放过，他总是用最快的速度来攻击我，因为撒旦不愿意任何一个我们在人在神面前所立的志成就，这就是撒旦厉害的地方。我一生最严肃而且最慎重的立志，就是奉献自己做神的仆人，全心全时间的侍奉神。在我决志到我进神学院以前两年里，撒旦千方百计无所不用其极地告诉我， 奉献自己全时间侍奉神是浪费人生、浪费聪明才智的事情。弟兄姐妹，我可以告诉您，撒旦对我的攻击招招足以把我置于死地。可是感谢神，反对我奉献的声音虽然很多，神对我的怜悯更丰富，让我最后还是断然地走上了奉献的路。这一走就走了40多年，将近半个世纪了。是的，弟兄姐妹，撒旦诱惑人的时机确实掌握得很好。不过神的能力比撒旦的能力更大，他是信实的神。腓立比书第4章13节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么撒旦是怎么攻击人的呢？创世纪第3章第6节说，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弟兄姐妹，这就是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2章16节说的，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见撒旦攻击人的3部曲。第一，人犯罪往往是从眼目的情欲开始。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也就是说，眼目的情欲最能够对人的灵性造成威胁，叫人渐渐的受迷惑，还一点没有警觉。第二，夏娃在伊甸园里有很多果子可以吃，她为什么偏偏要听撒旦的话，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呢？因为夏娃纵容自己肉体的情欲，要一尝为快，她完全是为满足肉体的欲望，就摘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第三，撒旦抓住人的第3个弱点，就是今生的骄傲。很多基督徒都逃不过这一关，往往在这件事情上绊倒了。这么说，约翰一书的教导确实是再真实不过的道理了。我认识一个身家丰厚的教友，我不敢肯定他是不是已经重生得救。他的生意做得很大，又还没有结婚，是一般人眼睛里的钻石王老五，也就是单身贵族。这个人最喜欢买人体艺术的装饰品，并且自认为他的品味高人一等。当他面对这些眼目情欲的时候，他不但不觉得自己已经失落了，反而相信财富可以买到各色各样的铜体。同时他也特别自负，以为他可以呼风唤雨。于是他进一步的去猎取名媛、艺人、歌手、明星等等。事实上，在这个人的身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撒旦攻击人的3部曲：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后来神重重地击打他，让他体会到床头金尽、财去人空的痛苦。可惜的是，他还是没有回到神的面前。我常常为他祷告，求神怜悯他，给他回转的机会。其次，撒旦攻击人的伎俩就是说谎。约翰福音第8章44节，耶稣说，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事实上，撒旦确实是谎话连篇，没有一句真的。一个人不管是聪明的，是愚笨的，是好人，是坏人，撒旦都能够一网打尽，叫他陷在罪里，不是吗？他对夏娃说谎，叫他怀疑神的话。我们看创世纪第3章第1节，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这句话包括了2盏红灯。第一，真的吗？第二，神有这样说吗？弟兄姐妹，这就是撒旦的诡计。我们要知道，每一次 当这两盏红灯出现的时候，我们几乎已经可以肯定撒旦就躲在后面了。他把这样的思想放在我们的脑海里，是要叫我们对神的话打个问号。其实撒旦怎么会不知道神不许亚当夏娃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呢？他明明是故意把两个话题很巧妙地混在一起，叫人分不清是非啊。他把神说得很不近人情，你看神造了满园子的树，树上结满了果子，可是他却不准你去享受。哎，这样的神肯定不是良善的神，不值得你信赖吗？弟兄姐妹，叫人怀疑神的良善，这就是撒旦最最阴险最毒辣的手段。怀疑神的良善和真的吗，就是撒旦发射的双头火箭。他常常用半真半假的话来引诱我们上当。比方说，神真的说信的和不信的不可以结婚吗？你都已经过了适婚年龄了，可是你看神还没有给你预备配偶呢，难道你真的不能和非基督徒结婚吗？那个人虽然不是基督徒，不过他的人品比很多基督徒还好，和这样的人结婚不是合情合理吗？神真是不体谅你的需要，神实在太残忍了。又比方说，神岂是真说你不可以恨人吗？那个人居然这样对你，你已经吃了他太多苦头了，你恨他是天经地义的，你不恨他才是没有道理的。其实这些都是撒旦的谎话呀。接下来蛇又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弟兄姐妹，这又是彻头彻尾的谎话。神的吩咐是，人如果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在吃的日子就必定死，这是真的。亚当夏娃吃了神不许他们吃的果子以后，不但惊艳到肉体的死，也惊艳到灵里的死，就是在灵里和神隔开了。可见人如果听了撒旦的话，后果肯定不堪设想。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十九节说，神总没有是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是。既然他的慈爱和他的信实可靠是真的，那么他的审判同样也是实实在在的。神如果说你必定死，你就必定死，绝对不会变成撒旦说的你不一定死。因为人纵然失信，神仍是可信的，他不能背乎他自己。人会从诚实变成不诚不实，可是神不会。人会失信被约，可是神不会。还有弟兄姐妹，我们要留意撒旦对夏娃说的话，你们不一定死。事实上夏娃吃了，夏娃固然会死，如果亚当没有吃，亚当不是就不会死吗？可是撒旦为什么这么有信心用你们把亚当也拉进去说呢？这是因为撒旦心里有数，如果夏娃先中了计，亚当就会跟着中计。夏娃吃了神不许他吃的果子以后，肯定就会把果子送到亚当面前，而亚当也肯定会吃。这说明了罪的一个特性，就是罪是能够传染的，而且这个传染的力量是很强的。比方说父母会把不好的习惯传给儿女，丧心病狂的领袖会把所有的人民都带上仇恨的路，罪人煽动罪人犯罪，就好像燎原之火，可以在一瞬间把半边江山烧得通红，祸延家庭、民族、国家、全世界。有一个教会的青年辅导，他专门负责牧养13岁到15岁的少年人。有一天他听见一个13岁的男孩子用脏话骂人，觉得特别惊讶。这个13岁的男孩子从哪里学来这么难听的脏话呢？后来他和这个孩子聊天的时候，发现这个孩子根本不知道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他因为常常听见他的父亲在电话里用这样的话骂人，在家里常常用这样的话骂太太，就学会了说这样的话。弟兄姐妹，世界上的人在社会里，甚至在教会里， 受撒旦摆布，随时随地散播坏的影响，这实在是很可怕。这么说，撒旦攻击人是从哪里下手呢？我们知道神赐给人一些基本的需要，这些需要本来都是合理的，也是美好的。可是撒旦常常就在我们基本的需要里下毒，这就是我们不能够不小心提防的。下面我们要来看其中的三样。第一个我们要谈的基本需要就是工作 ,doing things。神把亚当夏娃安置在乐园里，也把工作托付给他们，所以人能够借着工作得到成就感和满足感，这是神赐给人的福气。侍奉神的人也多数都愿意为神做大事，可是撒旦往往会在我们的满足感里下毒，让我们侍奉的焦点不再是神，而是满足感，于是我们就会在不知不觉之间变成一个追求名利的人。第二个我们要谈的基本需要是追求 getting things。 神喜欢我们追求他让我们拥有的东西，可是撒旦会把这种基本的需要扭曲，叫人不关心神的意思，只想要满足自己的欲望，于是人就会渐渐地用世界的价值观作为自己的价值观。还有第三个我们要谈的基本需要是享有 enjoying things。 西敏寺药理问答有这么一句话说，人生最高也是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神，并且敬爱他，享受他圆满的福分，一直到永永远远。也就是说，以神为乐，享受神的慈爱，饱尝主恩的滋味，就是基督徒在地上最大的祝福。问题是，人犯罪以后，撒旦不断地用各种方法怂恿我们去追求最终之乐，只求满足一己的情欲。于是，放纵就成了很多人生命的方向，贪爱世界就是很多人的价值标准，这不是很可悲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认清撒旦的诡计，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我们忙忙碌碌是不是为了肉体，为了撒旦，为了世界？如果是这样，我们在地上所做的都会是捕风，以致我们最后只能空手去见主。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认清撒旦的诡计，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我们即使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两手空空地来到这个世界，也要两手空空地离开。从前所罗门王尽情追求满足自己的欲望，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我们要记住，人生最大的满足，就是把生命奉献给神，把身心所有的全部献在祭坛上，作为活祭。这么一来，我们才会发现，原来人生最大的得着，就是得到主自己。还有，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认清撒旦的诡计，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如果我们享受最终之乐，或者放纵自己的情欲，到头换来的不过是劳苦愁烦，罪肯定会追上我们，叫我们一生后悔莫及。中国人有一句很沉痛的话说，一失足成千古恨。但愿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渴慕神，享受神，那么我们的生命最后会灿烂光彩，并且可以欢欢喜喜地见主的面。弟兄姐妹，人生抉择是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每一次当撒旦在神所赐我们这些基本需要里下毒的时候，我们必须靠着主的恩典和能力，大声地对撒旦说，不，不，不。说到这里，弟兄姐妹，我的心里有很多的感叹，也有很多的哀伤。敬虔的后裔为什么会这么软弱无能？只要受到撒旦的攻击，就没有一点招架的余地呢？我为我自己哀哭，也为所有的基督徒哀哭。 我们常常用自己的办法、自己的计划去抵挡撒旦，结果总是一败涂地，全军覆没。这是为什么呢？这主要的原因恐怕就是我们对主耶稣的认识既不够深，又没有全心全意地倚靠他。我们虽然在头脑上认识耶稣的能力比撒旦更大，可是我们从来没有真正这样经历过。所以弟兄姐妹，我在这一讲所说的不过是让我们对撒旦稍稍有一点认识，如果我们只是听了，很可能还是于事无补。因为只有完全认识耶稣，完全依靠耶稣，并且经历耶稣，才是重新振作，把这场战争的形势扭转过来，向撒旦夸胜唯一的方法。当我念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二十节发生在格拉森的那件事情的时候，圣灵光照我，让我重新认识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救主。不管一个人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破碎可怜，主耶稣都可以医治，都可以重造。只要有耶稣，我们就可以得着能力去胜过撒旦。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胜。我很乐意和您分享我从这段经文里所认识的耶稣。第一，耶稣关心每一个被撒旦压碎的生命。弟兄姐妹，耶稣为什么要有意地带着门徒渡过加利利海到格拉森去呢？事实上，人人都知道，格拉森虽然在以色列的境内，却是一个不洁净的地方，所以特别荒凉。可是耶稣知道那里有一个非常可怜的人，他被撒旦捆绑，被社会唾弃，生命破败不堪。而耶稣也知道只有神的儿子有能力叫他重新得到光明，重整破碎生命。弟兄姐妹啊，您需要认识这位神的儿子，并且信靠他。第二，耶稣能够医治被撒旦压碎的生命。耶稣到了格拉森，立刻就吩咐巫鬼从那个可怜的人身上出来。巫鬼没有办法不听从耶稣，他们只能求耶稣不要叫他们马上灭亡。是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黑暗的权势是主耶稣不能攻破的，这是何等宝贵的安慰。今天在教会里还是不断的有人为着谁最大争个没完，有学问的人最大，有才识的人最大，有领袖才能的人最大。可是我们必须认识一件事，就是连撒旦也不能不承认，只有耶稣的能力是无坚不摧、无往不利的。那么弟兄姐妹，您正在为着自己破碎的生命挣扎吗？如果今天您还不能胜过世界的名利富贵，还在自己破碎的生命里挣扎，请您快到耶稣跟前来，他肯定能够医治，能够拯救，并且赐福您的生命。起来，让破碎的生命过去吧，美丽的生命就在耶稣的手里啊。读完了格拉森的故事以后，我心里有一个问题，耶稣为什么要答应巫鬼的要求呢？巫鬼求耶稣不要叫他们受苦，又求耶稣让他们负着猪群去，耶稣竟然答应了，这是为什么呢？这很可能是耶稣要我们学习的一样功课，那就是生命比金钱更宝贵。耶稣看一个破碎的生命比2000头猪的价值更高，他看重生命，珍惜生命，保护生命，拯救生命。在神的眼睛里，人的生命远胜过一切。这就是耶稣，我所爱的耶稣。弟兄姐妹，我爱耶稣，我倚靠耶稣。您爱耶稣吗？您倚靠耶稣吗？